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跟东亚病夫有关的东西，那就是鸦片。我们说这个1840年清政府禁烟导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对吧？不过很多人对这个鸦片在大清朝的发展其实是有很多的误解的。按照中国历史课本讲的，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把大清打的是一败涂地，然后英国人就开始疯狂的往咱们中国出口鸦片，毒害咱们中国人。自此中国就一步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说这鸦片是万恶之源，是吧？大清是被迫打开了国门接受鸦片贸易的。不过历史的真相可没有课本上说的那么简单，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国的很多农民就已经开始种植罂粟了，也就是鸦片。等到鸦片战争以后，大清从民间到官方是主动开始种植鸦片的。到后来不但国产货完全挤占了进口货的市场，甚至还冲出国门走向了世界，弄得欧美国家是人心惶惶，不得不召开会议一起商量怎么让大清禁烟。当然了，大清从例行禁烟到完全放任鸦片，不但给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击，也影响了20世纪前期的中国历史。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大清是如何从禁烟到自产自销乃至出口鸦片的，是吧？鸦片这玩意儿又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的。说起来啊，人类种罂粟的历史非常早，大概在公元前3400年，也就是咱们中国传说里共工治水的年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就在美索不达米亚种植罂粟了。这玩意儿随着文明的传播啊，西到地中海，东到古印度，都有罂粟的影子。然后到了中国唐朝时期，阿拉伯人通过商路把鸦片这玩意儿传了过来。当时唐朝人管鸦片叫这个阿芙蓉膏，一般来说唐朝人拿这玩意儿当镇痛安神的药使用。自打这时候起一直到明朝中期之前，鸦片在中国就没断过啊。比如这个明朝的万历皇帝，这位爷呢就把鸦片叫福寿膏和炼好的丹药一块服用。不过呢，在这个时候罂粟还没有被人大规模的种植，产量非常有限，所谓物以稀为贵，对吧？当时也只有万历这种级别的人才能享受，所以当时的中国就没有出现大规模吸食鸦片的现象。根据葡萄牙自己的统计，16世纪末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每年不超过20吨。不过后来葡萄牙人把印度的鸦片和美洲的烟草一结合，就弄成了让人上瘾的新玩意儿。从此之后一直到清朝康熙年间，这种新形式的鸦片让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上瘾。只要上瘾了就停不下来了，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得吸上一口。早在雍正七年，也就是1729年，当时的福建巡抚就在奏折里讲民间吸烟风气日盛啊，这里的吸烟说白了就是吸食鸦片。这雍正爷可是对官民的道德要求极高的，眼里进不得一点沙子，眼看着吸鸦片能让人上瘾，这么伤风败俗，所以忍无可忍，于是下令通通禁掉。当然了，这时候的鸦片禁令属于是大清内政，远没有达到跟洋人翻脸闹掰的程度。不过到了乾隆年间的1757年，英国在普拉西战役之后控制了印度和孟加拉，从此以后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在这里大量种植鸦片，年产量迅速就攀升到数千吨。这些鸦片绝大多数通过走私等手段进入了大清，然后迅速侵蚀了大清的官场与军队。当时就有官员上奏折说，咱们的八旗绿营兵抽上这玩意儿打仗都打不动了，官员抽鸦片更是蔚为成风。凡此种种让乾隆爷龙颜大怒，亲批此毒若不去，官将不能理事，兵将不能御敌，并三令五申严格禁烟。当然了，这鸦片屡禁不止的原因，除了这玩意儿让人上瘾之外，那些个走私窝点全在海外，根本不在大清自己的地盘上，所以官府拿他一点辙没有。即便这禁烟的红头文件批下来了，人也抓了一批又一批，但还是管不住鸦片泛滥。到了嘉庆五年，朝廷开始全方位的系统的制定了针对所有人的禁烟令，卖鸦片的一经发现一律绞死，吸鸦片的无论官民，一经发现就要被打100棍子然后充军。咱们看朝廷这禁令非常严格，是吧？但是鸦片这个东西是渗入骨髓之下的，大 清又是官官相护，所以朝廷的禁令就跟擦屁股纸一样。其实早在1820年代大清国内大范围的种植罂粟就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但这时候种植的鸦片还远远比不上消耗的。这时候鸦片不仅让大清从上到下都在上瘾堕落，而且还造成了大量的白银外流。到了道光朝前期，大清国库就因为鸦片已经收不上多少银子。有人统计过，从1823年到1831年，大清买鸦片就花费了1800万两银子，等到鸦片战争前更是有3000万两白银花到了鸦片上。咱们要知道，当时大清的年财政收入也就4000万两白银左右，眼瞅着人们种罂粟吸鸦片已经是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朝廷内部针对鸦片的问题也是吵得不可开交。当时朝廷内部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持禁派，代表人物呢是这个太常寺卿徐乃济。这位在道光16年，也就是1836年给道光帝递上了一个折子，提出与其让洋人赚了这笔钱，索性彻底放开，让咱大清的百姓都种罂粟，咱大清人多地广，早晚把洋人的鸦片整倒闭。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啊和直隶总督琦善都直呼，许大人简直是我大清栋梁之才。另一派呢则是严禁派，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就在许大人提出开放种罂粟这事儿没两年啊，在这个1838年林则徐就递上了那份著名的禁烟奏折。林则徐说，再这么放任下去，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帝一听深受震动，要是没兵了，那靠谁来保卫朕的江山？要是没钱了，那谁还会给朕卖命，是吧？所以说要是再不把鸦片禁了，恐怕这大清江山就要毁在朕的手里了。于是他决心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往广州禁烟，这也就有了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从这儿就能看出来，一直到鸦片战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清的主旋律就是禁烟，因为这玩意儿真的是严重威胁了大清的统治。当然了，咱们也都知道鸦片战争的后果，是吧？大清战败了，签了南京条约。这时候大清在表面上还是坚持执行禁烟政策的，这个道光帝还连续颁布禁烟上谕，而且还设立了烟雾察禁官啊，曾经的禁烟国策依然是毫不动摇。但问题是，和英国人签的南京条约里白纸黑字的写明了，准夷商输入货物缴税后自便不得撤足，也就是说洋商进口中国的货只要缴了税，那大清就不能随便查扣了。当时进口中国最赚钱的货可就是鸦片，既然不能随便查扣，那洋人这些货里有没有夹带这些鸦片可就不好说了，是吧？如此一来，鸦片就更大规模的蔓延开来啊！此时的林则徐对鸦片的态度和过去相比可以说是判若两人了。道光27年，也就是公元1847年，林则徐跟友人的书信往来中谈到了鸦片的问题，他说鄙夷亦以为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意思就是说我个人也认为在内地种植罂粟并没有什么大碍。而他的理由也很直白，既然横竖都禁不掉，那不如鼓励百姓扩大种植罂粟的规模，把洋人的鸦片挤兑走，这样的话起码白银就不会外流了，百姓也能提高收入，可谓是一举两得，是吧？此时的民间鸦片种植相比之前已经是多了不少，但是还没有办法跟洋人的进口鸦片抗衡。等到了咸丰年间，长毛贼搞了一个太平天国，占据南京，截断漕运，因此朝廷的收入锐减。而为了能够镇压太平军，朝廷还得开出大量的军饷，这一来一回弄的是财政捉襟见肘，趋于崩溃。这时候任何能收上税的东西都是好的，是吧？当时朝廷的八旗旅营已经全废了，战斗力还不如土匪，眼瞅着大清江山要被长毛贼掀翻，所以在无奈之下，朝廷只能让地方上的官员自己想办法搞团练武装，那么这其中花的钱就得靠他们自筹了。如此一来的话，就不得不从鸦片上征税了，是吧？比如这个半湘军的曾国藩就在奏折里说了，烟虽害民而禁无忌，若征礼以济失用，可权宜行之。意思就是我也知道鸦片不好，但朝廷禁了这么多年也没啥效果， 那还不如对鸦片征税，以此作为当下的权宜之计。曾国藩也很清楚，这么做不是长久之计。奏折最后还特地加了一个补充，他说此法万不可久行。但是眼下已经火烧眉毛了，大清朝廷只能依仗曾国藩和他的军队，所以也就默许了这个建议。于是乎，曾国藩立刻行动起来，在湖南和江西每斤鸦片收1到2钱白银，而且另设烟馆牌照费，意思就是谁要开大烟馆，谁就得交钱领营业执照。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在奏折里说，湖南的鸦片税金，也就是烟礼，每年至少有20万两白银，都拿来给湘军做军饷了。后世一些历史学者们通过整理文献和数据，得出结论，当年湘军军饷有1/3都是靠的鸦片税。也就是说，要没有这鸦片税，说不定这太平天国还能多挺几年，是吧？当然了，有了曾国藩这个榜样，其他的地方大员也是有样学样，比如李鸿章李大人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鸦片财政制度。根据李鸿章全集奏稿、江南通志以及海关档案记载，当时的进口鸦片要经过江南、上海这些地方，这可都是李大人淮军的地盘。这进口货都是按箱计税，每箱鸦片60公斤左右，所以税就有30到50两左右。当地的分销商在卖的时候还要缴每斤1至2钱的烟捐啊，这么几样措施搞下来，鸦片在李鸿章这里就成了摇钱树。有人算过江南鸦片贸易的账，仅仅是上海的烟离收入就超过300万两白银，这里面相当一部分被李鸿章留下当做了淮军军饷。即便如此，李大人还嫌不够，他还在江南设立烟票局，发放代印票据，每张烟票代表合法缴税的鸦片若干斤，烟票可转卖流通，甚至被人当短期货币用。朝廷的地方大员这么干，这就相当于把鸦片财政从临时苟行的灰色收入变成了准正式的金融体系。有了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的榜样，其他地方的大员也纷纷效仿。比如左宗棠西征的时候，除了向洋人借款，每年还会收数10万两的烟离银养活军队。再比如广东的丁日昌把这烟离银用在了海防建设上啊，可以说真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朝野全征鸦片税了。同样是在咸同年间，这大清的鸦片业也完成了从进口到自产的转型。19世纪40-50年代，当时云南这地方的气候土壤很适合种罂粟，一批罂粟种子就通过孟加拉和仰光进入滇西的腾冲大理，所以云南也就有了一批罂粟种植户。当时还有英国商人在离云南不远的缅甸边境开洋烟作坊，不仅教当地人种罂粟，还教他们怎么制作鸦片。对于云贵这些地方的老百姓来说，能耕种的土地有限，粮食产量很低，普通老百姓平时就在死亡线上挣扎。后面大清为了镇压长毛不断的加税，要是光种粮食的话，老百姓就得活活饿死了，而种一亩罂粟的收入相当于是种3亩粮食。要是你还会加工手艺，你能把原材料做成鸦片再卖出去，这比普通米面粮食赚的可是多多了。于是在生存的压力下，当地老百姓开始大规模种植罂粟。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这罂粟就种遍了全国，北到蒙古山西，西到甘肃，南到福建广东，大量的土地被拿来种罂粟，尤其是像云贵川地区，这种罂粟甚至成了一些农民的主业。当然了，相比于进口鸦片，云贵的土烟价格便宜，有着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根据当时记载，印度烟也就是进口鸦片每斤大概5钱银子，而云贵地区的土烟每斤最多2-3钱。咱们前面讲了，刚开始这土烟的质量不能和进口的比，是吧？杂质多，气味冲，但是架不住它便宜，是吧？很多底层的平民买不起印度进口烟，于是这土烟就有了刚需，产量也就源源不断的增加。而且当地人很有上进心，想方设法的学习印度先进的鸦片技术，这么一来，云贵的土烟质量稳步提升。到了光绪初年，滇黔土烟的品质已经接近了印度产品，广州、汉口这些大城市的瘾君子已经都能接受国产鸦片了，它的价格呢还是一如既往的便宜。那么如此优质价廉的产品，不把外国鸦片挤出去，简直是没有天理了，对吧？ 1869年英国人就写报告说，本地鸦片正迅速取代印度鸦片，通行西部各个省份。当时英国人甚至想用降价促销的方式来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但是算下来发现成本太高，没啥利润，最后只好放弃。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印度输入到大清的鸦片在4万箱左右，也就是差不多2400吨，这几乎垄断了大清国内的鸦片市场。但是到了1890年，这个数量就降到了15000箱，到了1900年就只剩下5000箱，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就这样仅仅30多年的功夫，大清的自产鸦片就已经把外国鸦片给挤兑走了。当时的很多富户发家的第一桶金都是靠种罂粟搞鸦片赚的。陈忠实有一本小说叫这个《白鹿原》啊，书里的主人公白嘉轩就是靠种罂粟发的家。当然了，国产鸦片蒸蒸日上的同时，大清也彻底沦为了鸦片的国度。从1880年代开始，大清北洋水师的铁甲舰一艘一艘的服役，这都是需要真金白银的砸进去的，是吧？而且北方旱灾，黄河决口，救灾要用的银子也是无底洞。这时候朝廷能指望的财税增项也就只有鸦片了，是吧？1882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奏折里就直说了，岁征烟离银30余万两，留作北洋船政之用，这是要把直隶的鸦片税直接扣留洋海军了。天津海关1890年的年报也说，天津烟税是海军经费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朝廷每年还要给北洋水师很多补贴，这些补贴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各个省份的鸦片税。当时北洋水师每年的开销包括买船、造船、训练和军饷，在400万两左右，其中至少有1/5至1/3来自鸦片税或烟捐转汇。到1884年，也就是光绪十年，黄河发大水，急需赈灾，可是国库存银只有30万两，无论如何都是不够用的。那么大清从上到下又一次把眼光放在了鸦片之上，当时的河南巡抚张树声上奏，可暂征烟离以赈灾，意思很简单，别人能收的税河南也要收，皇帝很快就批准了。于是河南、山东两省临时征收烟离银，每斤鸦片加税一钱。根据仇镇档记载，这项特别的烟税一年征得银两约120万两，几乎占了全部制和费用的1/3。那么大灾之后，黄河河堤的重建也得日常维护，是吧？光是维护一年就得花费60万两白银，其中1/3来自烟捐。接下来自1894年往后不到十年，大清先是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又在庚子国变中得罪了几乎所有列强，要背负巨额赔款，加上往后大清要修铁路练新军，这都需要比过去更多的银子，这时候的大清财政要是离了鸦片就得立马崩溃了。当时云南每年鸦片税收约300万两，占了全省财政的 40%、四川大约是500万两，然后这个贵州虽贫，但烟税仍然占了总收入的一半，地方上靠鸦片续命，中央朝廷也没好到哪里去。到了1905年的时候，大清朝廷总收入是8000万两银子，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收入2000万两居于首位，而各种鸦片税收则是1000万两稳居第二。这么看，如果没有鸦片的税收，大清当时所谓的同光中兴也好，洋务运动也罢，甚至最基本的赈灾都无法完成，可以说这个王朝就全靠鸦片给续命了。当然了，大清的鸦片不仅是自产自销，而且还冲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1879年那会儿，英国驻缅甸领事就报告，云南过来的鸦片虽然质量不行，但是非常便宜，深受当地穷人的喜爱。到后来，随着滇越铁路通车，大清鸦片出口的规模进一步扩大。20世纪初的时候，大清一年产出的鸦片有3万吨，其中差不多25000吨用于满足大清国民的内需，剩下有4000到5000吨是出口的。咱们看这个数据已经很吓人了，是吧？当年英国往大清输入鸦片的鼎盛时期也不过才2400吨左右，而且这就已经基本垄断大清的国内市场了。再看看如今大清国民的鸦片市场需求，可以说翻了10倍还多，并且这个鸦片的出口量已经是当年英国往大清输入鸦片最多时候的2倍了，是吧？可以说当时的大清已经是世界第一遥遥领先的强国了，是吧？ 作为全球鸦片业的老大哥，而且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大清全国大概有2000万人抽大烟，差不多每3-4个成年男子中就会有一个人吸。衙门里、码头上、兵营里，到处是烟雾缭绕的景象，甚至大清装备最先进的各镇新军中，鸦片也是屡禁不止。不过当时的上层官僚觉得这鸦片挺好的，这玩意儿不仅能给身体带来愉悦，还能给朝廷带来税收。有些人认为这东西能让贫苦百姓劳累一天后安然入睡，缓解精神上的痛苦，化解社会矛盾。在文人这儿，不少人认为吸鸦片是雅事，他们把烟榻、烟枪、烟灯当作艺术来陈设，称之为香烟闲情，紫烟小集烟中去。至于普通老百姓，他们也知道鸦片上瘾的后果，民间流传着大量的俗语，比如烟钱吃尽家中银、烟不离口、命不离鬼等等，但是一般人也就把它当作个人命运的问题，谁要是染上鸦片，那只能说是活该倒霉。而真正从国民性的角度彻底否定鸦片的，是甲午战争之后崛起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这些人。1899年梁启超就在《论中国积弱由何而来》中说，烟毒者亡国之根，坏种之源。严复则是从政治体制和国民性的角度说起，所谓民治不起，烟瘴满国，谈自由者由梦中耳。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将鸦片与国民性、民族存亡、现代化障碍联系起来。当然了，这些人在当时本身就是所谓的乱臣贼子，所以他们的话在当时远远称不上是振聋发聩。真让大清对鸦片态度转变的还得是洋人，主要是英国政府和美国传教士啊。这个19世纪下半叶，英国社会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鸦片运动。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之下，英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道德觉醒期，主张社会改革的活动家和宗教人士，主张清洁的帝国、人道的统治，议会内部也出现了自由主义良心派。当时就有不少人在报纸上和议会里大声疾呼，咱们一方面宣称文明与基督之国，另一方面靠毒品维持殖民财政。这些人按照现在很多人的标准，应该是妥妥的阴间，对吧？但是这群阴间还能定期集会，推动议会立法。到了1893年，英国议会成立了皇家鸦片委员会，专门调查鸦片问题。这意味着英国基于道德立场，第一次在外交上让步。当然了，这并不是说他们同情中国，更不意味着没有算经济账。英国人这么干，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完成大英帝国的自我净化。跟英国这些人相比，美国传教士对禁止鸦片的态度则是更加坚决。这些人本来就是清教徒出身，从骨子里就反对过度纵欲享乐，像鸦片这样掏空身体的东西，当然应该坚决废止。当时的美国是世界强国中的后起之秀，这些高举道德大旗的传教士们就成了美国发出声音、占领国际舆论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美国这些传教士的声音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态度。当时英美两国有很多传教士在中国建立医院收治病人，能获得第一手鸦片泛滥的情况资料。这些人认为，如果再让鸦片这么霍霍下去，那这样的大清就会跟自己倡导的道德观格格不入了。而且大清出口的鸦片迟早有一天要把世界都给霍霍了，是吧？可以说大清的鸦片已经成了世界丑闻。所以在英国改良派和美国传教士的呼吁下，英美两国政府对清政府施压，希望禁绝鸦片，甚至许诺说如果大清照做，那么辛丑条约的赔款可以酌情减免。这对于大清来说，这个诱惑可是相当大的，是吧？所以在1906年慈禧老佛爷颁布了10年禁烟诏，并且设立了各省禁烟总局，要求分阶段禁止鸦片，在10年内彻底禁绝。当然了，咱们也知道大清自有国情在此，是吧？想要10年禁绝鸦片还是太乐观了。但在世界上，大清朝廷可是公开拍着胸脯保证了，况且还有洋人的监督，大清对于过去束手无策的鸦片忽然之间就有了办法。1908年，大清海关司长英国人赫德就已经注意到2年间大清罂粟种植面积减少了1/3。但是这还不够，英美两国觉得进度还是太慢了， 于是打算和清政府联手铲除鸦片。1909年2月英美法德日等国和清政府在上海开会讨论国际禁绝鸦片的问题，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这次会议的各种章程和结论也被视为国际禁毒合作的开端。只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大清已经积重难返了，禁鸦片的大业还没弄完，大清就完蛋了。之后中国军阀混战，各个大帅都需要前来养军队，那该怎么办，是吧？于是鸦片这么一个来钱快的东西就又死灰复燃了。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啊！很多人提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总会想到一个词叫做东亚病夫，是吧？这样的病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鸦片之病。说起来，这个鸦片的病最早的确是洋人带进来的，但却是大清自己给弄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大清灭亡之后很久，这样的鸦片遗毒还在影响国人的心理，进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历史。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